譬如说言论自由，哎，我觉得这个讲法也有它的道理了。每一个讲法都有它的道理，只是看它周全到什么程度，而且再周全，人间总还是有漏洞。好像言论自由，就是现在我们基督教的言论自由在美国也不是很容易了，因为你如果有什么说耶稣是独一救主，他很可以告你，威胁了就是伤害了回教徒或者怎么样。如果你说同性恋错，他可能也会告你，就是发表仇恨言论。但是呢，我有一次在纽约的法拉盛的街上，他们说你在这边宪法保护你言论自由，你要发福音单张什么都可以哈。就市场经纪人他举一个例子，就说这言论自由根本不是问题。我们通常会说好有言论自由，但你没有在戏院里面那个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喊失火了这个自由，你没有这种言论自由。那讲市场经纪人说这是胡说八道，我们要看我们的商业约定是什么。当商业约定在戏院里的人只有两种人，一个就是客人，客人跟这个戏院的约定就是我买了票，然后我坐在那个票指定我的位置和时间，然后我安安静静的看完这场电影。我的权利没有什么言论自由，不管说啊失火了或者哦这个女主角很丑都没有。哎，这话讲的也对，言论自由还是你跟那个环境的人的协商，自由协商金钱交易的一个结果嘛。如果是戏院的主人也没有这个言论自由，因为戏院主人在提供戏院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商议跟客人的商议就是你出了多少钱，按着那个票坐在哪里，在什么时间坐在什么位置上，两个钟头，这是你要做的。我要做的就是我提供你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声音画质啊，譬如说我换了另外一部电影，这你可以告我，或电影效果非常烂，那可能可以告我等等。不管是谁在这个约定里面都没有在戏院里喊失火的自由，谁都没有。所以我们就用各位，这是自由经济最喜欢讲的，两个成熟的人他们自由协商的结果嘛。所以如果自由协商的结果，譬如说在公共场合，我们教会是公共场合，譬如说每年总有两次消防队员到我们这里来，他会说失火了，其实没失火，我们还请他这样做了，因为他要测验我们的设备，不过他当然会先通知。那我就是这是我们的协商，我们跟政府之间协商是这样。那我们还是先跟他商量好，你就先广播一下，各位同工，我们等一下测试一下，你听到失火了不要以为真的失火了啊，我们是测试消防警报系统。那如果是消防队员的训练，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了，可能连这个警告都没有，可能消防队员就跟我们什么紧急集合部队一样，吹了紧急集合号根本没事，只是要测验的，但是这个测验仍然在最早的理解的协商里面。你来这里会碰到不是真的火警，他那是考验你的。好，另外行动自由也有很多人讲，你有挥拳的自由，但是你只能挥到我的鼻尖为止。那么讲自由经济的人也会说这胡说八道。对啊，各位，我们有不挥到你鼻尖在你前面一直想挥的自由吗？应该也没有。就这还是看两造之间在那个场合大家自由协商的结果。如果我的协商，我跟你的协商是一场拳击赛，我不但有自由挥到你鼻子上，还把你鼻子打烂了， 你不但抱怨我，你还很高兴跟我一起打，因为这是我们的协商。嗯，就我看到那讲到说权力最好用金钱，用大家彼此同意的，各位我们也会说这样的话，用钱解决的问题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好了。但是各位不想你也知道，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可能的流弊。你看台湾的海岸，我应该就是翡翠湾那里吧，啊，翡翠湾那里的海岸，就是属它的那一块海岸，干净漂亮，它的海滩整理的很好，那是属它的。我们当然就很火大了。当年芥菜总会拥有这个，就是芥菜总会的时候，那这里谁都可以来啊，这是公共的地方，这哪里是给，当政府把它私有化了，可以被买去的时候，漂亮是漂亮，可是我们就不能享受了，广大民众就不能享受了。好，所以不要私有化翡翠湾或者任何一个海岸，应该是全民共有的。好，那也很好，但全民共有您想会什么结果，就是垃圾共有，大家每个人都丢在那里。公有化可以让大众享受，可是也可能因为没有人负责而弄脏，人有罪，什么制度都不是保险的，人有罪，什么制度都需要在敬畏上帝之下继续改善。这个敬畏上帝之下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想到的解决办法一定比外邦人好，很多时候外邦人想的比我们周全的多。就是我自己偷偷透露一下吧，这也不算偷偷透露，我对于资本主义有很多的好感，我对自由经济，我对于人能够自由协商来决定事情而不是被强迫的，我有很多好感。但是我也非常强烈的觉得像哈耶克这些人有很严重的错误，任由人自动自发的来做事，这不可能产生没有错误的体制或者任何东西。哈耶克喜欢讲一个字，就是自由经济喜欢讲的，就是哎呀，不要政府来规定啊，不要大家来设计啊，计划经济啊，这些都不好的。我这些东西也看了不少啊，不好的，你看到有多少多少恶劣结果？你看资本家那个，他们自己想怎么样对自己最有利益，怎么样能赚最多的钱，就反而产生一个最有效率的制度啊。所以，哈耶克甚至用进化论，很多人很希望他是一个好基督徒，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有个字 spontaneous， 自发的，人自动自发的，不需要有上帝，这个世界就产生了。人自动自发的在这个 spontaneous 的 order 里面，秩序里面，我们自由的协商，不需要有大政府，不需要有权柄来管，我们自己就产生一个好的东西。各位，我以我对人的罪恶来讲，圣经的话，我不能接受这个，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同样也不相信有一个大政府或者大组织或者大教会可以设计出一套不出问题的东西。我的答案还是一样，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教会是被赎出来的，但是教会一样也还在罪恶的世界里生存。是我们很难预计任何一个行动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有一些未雨绸缪的想法。啊，这个19世纪以来，社会上各种的立法合影，包括工时的限制、劳动的安全、禁止剥削童工、基础教育，就是每个人该受基础的教育，防止垄断、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食品药物安全、反性别歧视、反种族歧视、基因科技、生化，还有非安。从某方面来讲，这绝对都不是自发的，这很多时候是政府督导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要说整个这个督导里面也有自发性，也说得过去。好，我说这个话跟我们基督教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需要被纠正被提醒的地方。好，我们继续来讲权力，或者权力量，或者权利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自明的，这我讲到提过好几次。人受造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出让的权利，权利益那个权利，包括生活、自由和追求快乐的权利。这美国独立宣言，很神圣的话。那么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美国的这些革命的独立的之父，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建立了政府。所以他们还是同意一件事，人如果没有政府，也就是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威来管理的话，人没有办法有这些权利。人是在活在一个人吃人的世界里，我们人有罪恶罪性，我们人自私，我们人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所以我们也有良善，也知道合作，就是在这种冲突之中，我们应该相爱，我们又相咬相吞，我们应当防止罪恶，我们又常常造成法律的漏洞。那总之美国的革命之父觉得上帝给我们权力，天然的自然的权力是每个人都有的，生活的权利就是要活下去。各位现在有点难解，等一下希望就能连在一起了。每个人都有权利活下去，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rights to these three things, 我有这个权利，上帝给的，就这个叫做自然权利的理论。这个自然权利的理论有人也说是基督教开始的，我觉得我们实在很难说，这是历史的考据。但是的确这一类的思想里面有一些是跟基督教有些关系，那就是我们人有这个权利要生活的好一点。这所以又要回到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要讲权利益和权力量这两个本来没问题的问题，听我一讲你们觉得问题很多了。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有没有这个我们可以理直气壮要求的这个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说这是上帝给的，现在大家不信上帝了，那么那这些从哪里来？三个权利，我们可以，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追求快乐，这是政府保障我们的。我们为了要得这权利，我们有设立政府。政府破坏了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有第四个权利，我们可以废掉政府。就各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各位不要只想到革命哦，不要只想到孙中山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哦，家庭革命、教会革命，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好，这个是建立在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的观念下，它促进民主、改善民生有很大的作用。不过呢，也受到很多的批判。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讲我有权利益，但是那个权利的来源实在是空的，因为我有权利益，我有肖像权，我有什么职业不受歧视的权利，我们都很感动啊。当美国的黑人坐车没有权利跟白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愤怒啊。哦，后来终于法律通过了， 可以坐在一起了，有这个权利了。各位，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也是自由经济下允许的权利，我们也不大舒服，会有一些嫉妒吧。今天我不是黑人，我是黄种人，我坐飞机请头等舱旅客先登机，我会不会火大呢？我不能火大，因为这是两厢情愿，他有钱买到头等舱的，其次有钱可以买到商务舱的，我只能买到经济舱的，那我有什么好生气的？那当然，如果再煽动一下，你可能还是觉得火大。这是坐飞机，如果有人，我们都可以坐高铁，有人只能坐电联车啊，然后又有很多悲惨的故事，他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所以没有这个钱。那么很多人也觉得政府应该提供机会，提供资源，让他们有些觉得政府应该提供的，包括英国的哲学家好几个，十九世纪，他们都说没有天赋人权这个事，老天或者自然或者神赋予人任何的权利，那是荒唐的事，没有这个事。好，各位，你不要，我们现在回来，你想想，上帝有没有赋予人活下去的权利，自由的权利？编密就 Bentham 这个英国哲学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没有，老天或者自然没有赋予我们这个权利。好，现在说一下，希望各位能懂啊。他说我们有这个权利，是把因然当作实然，因然是 out 该做的，实然是 is 是现实。我应当，你应当，大家应当，三地的小孩子，贫穷人家的小孩子，应当跟我们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应当跟我们一样有吃营养午餐的权利。这是应当。各位要举得惨烈一点吗？就是啊，很多那么穷的人，那印度那些小孩，他应当有活下去的权利啊，他应当有生活有一点尊严的权利啊。编密说这错了，我们不能把应当等于实际，我们不能把欲望等于权利，我们不能把饥饿等于面包。你不能因为你会饿就说人一定要提供面包。编密不是基督徒，你现在一定想他是一个大坏蛋，他不是一个大坏蛋，他是专门促进这些人的权利的，但他觉得这些权利不来自上帝，不来自自然，政府提供。他觉得我们一天到晚在争自己权利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社会公益。他说他批评法国的人权宣言，就变成造反有理。你觉得什么该要你就要，你想要你觉得该要。有一个哲学家 Lord Acton 说权力量腐蚀统治者，编密说权利益腐蚀人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哈，但他并不保守，他是积极推动各样，包括妇女参政、妇女遗产、妇女离婚啊，这我们不喜欢听了哈。妇女离婚，还有弱势者的经济权、言论自由权，甚至我们更不喜欢听的，他也很积极的提倡同性恋的权利，还有动物的权利。所谓动物的权利，各位听起来都有点荒唐。动物的权利，譬如说，你在街头，以前的英国啦，有玩猴子的，有玩熊的，然后那些玩法呢，对动物可能很多的虐待和伤害，那么他觉得这是不人道的。 那更重要的，他们也都是废除了奴隶，就是跟威伯福斯他们没有一起合作了，但是都成为一个共同目标的战友。我们就我看到很多人越来越说，权力的来源，各位，权力从哪里来？权利益。穷苦的小孩有权利益受教育，高雄的居民有权利益不在石化的空气和威胁下生活，这个权利益从哪里来？上帝给他们的吗？现在我们都不信上帝了。自然给他们的吗？自然恐怕也很残酷。马尔萨斯和霍布斯早就讲，自然没有给我们任何生存的权利，生活资料非常有限。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用圣经来回答看看，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权利活下去，有自由而且追求快乐？上帝有没有？这需要想经文上。好，我们先说，整个宇宙能够存在，能够活下去，都靠上帝的恩典。太多了，譬如说诗篇104篇，诗篇104篇第27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我们活下去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麻烦了，各位，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活下去，等于我们有权利跟上帝讲，你把面包给我。我们有权利吗？上帝有恩典给我们，跟我们有权利向上帝要，相同不相同？这都有一点复杂啊。我说残酷一点，我觉得好像没有，各位您可以尽量纠正我，我只是觉得好像没有。把我应得的给我，这是浪子的话哦。路加福音15章11节，把我当得的给我，这是那个不高兴被主人说你走吧那个雇工的态度，马太福音20章15节。这是哥林多教会的夸口，哥林多前书4章7节。我们要活下去，我们的口气好像，基督口气好像不应该是把我应得的给我，而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然这句话可以是命令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你给我，也可以是我们日用饮食求你给我。这句话两个翻法都可以，我们当然没有人敢翻给我，我们是要啊。那么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其实在没有罪恶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个状况，就是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活下去，而我们需要吃需要活下去，创世纪3章19节，我们要汗流满面。那么我们要工作，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我们要有善行，这提摩太前书5章9节。连玛拿，玛拿是上帝给的，玛拿不是我们劳动得来的，连玛拿我们得拾取，而且要早点起来拾取才有的吃。不工作可以有衣食，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我实在在圣经里没有看到这样的讲法。好，那么在我们以后到讲到十诫的时候，我们会更多提到这方面啊。我们 可以从神给我们的命令、责任、义务来推出有人有权利。好，各位想一想哈，这个的确是路德加尔文在解经的时候这样讲，神每一条诫命他们都这样解释，我们以后会讲得更详细一点。先讲有一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你讲最简单，是你不要去杀人家，这个诫命非常容易接受，非常容易遵行，你不要杀人就是。我们从不可杀人可以推下去一点吗？就是你要让我活下去，你们想一定可以吗？不可杀人跟你要让我活下去应该是差不多的。哦，不一样，差太多了。不可杀人，不可以拿刀杀他，跟你要让他活下去差太多了。你要让他活下去不是不杀他，你要提供他活下去的资源。有吗？一个小孩可不可以对父母要求你要让我活下去？各位回答可以不可以都不容易哦。我有权利，这是圣经赋予的吗？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赋予这个，各位，但是我们不要担心哦。有一个赋予的，就是国家一般来讲会赋予小孩这样的权利，就是这是编密刚刚讲的，天没有赋人权，是政府，是法律，法律制定下来给你什么样的权利，你就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权利太少了，你可以继续要求，那当然就形成一种共识。那我们现在就谈到有些同性恋者觉得他们一直被歧视了，哎，各位，我还是说不要先听到这些就生气啊，不要先听到这些就世风日下。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你实在不会想，我刺激你一下，如果你儿子是同性恋，你恐怕就会想。就我们常常只能从自己身上的，我没有赞成啊，我没有赞成，我赶快跟你讲，我绝对认为这是一个罪恶，同性恋。但是我们怎么做，法律上怎么做，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希望上这个课起码开一个门。不可杀人，对我们听话的人来讲就是不要杀人，这个命令太好遵守了，不要杀人。今天老师说叫我们去杀人，我们还不愿意了，那么难，我杀一只老鼠都非常痛苦。不可杀人变成积极的，积极有没有圣经根据？有，所有的诫命包括不可杀人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所以不可杀人诫命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人家饿的时候你能不给人家吃吗？人家饿的时候你给人家吃很好，注意这还是责任。挨饿的人有没有权利？我在讲这一点，挨饿的人有没有权利说你要给我吃的？各位很难回答，哎，很难回答。如果你说当然有，通常是你饿肚子你就觉得当然有。但是好，这也是很多资本主义会问的，谁来付费？国家付，科技付，责任在哪里？那个需要活下去的人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小孩我们说没有责任，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责任啊？其他包括呼吸新鲜空气，呼吸干净空气，包括一个基本的生活的一些水平。人有没有权利要求我一定有，我一定要？我们现在在讲基督徒有责任爱人，但这个责任，基督徒的责任有没有反映出相对的别人有权利向你这样要求？我想我们应该说没有。你爱人，别人不能说哎， 你们要爱人如己啊，把你那个衬衫卖掉了给我。我们应该说不行啊。所以不可杀人可以推出你要让我活下去，可以推出我有权利要求你让我提供我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上面有没有这句话， A decent social minimum， 一个有一点最低标准的尊严的生活。好，各位，这是耶稣讲的哦，保罗也讲哦，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这句话了。那我们可以说爱人如己这个命令，我就有权利要求你爱我像你爱你自己一样吗？我想我必须说斩钉截铁的说没有吧。你有义务不等于我有权利。各位孩子，你要去想，因为我想的也不一定周全，我只是这样觉得，神要我们爱人，但被爱的人或其他人没有权利说你一定要这样爱我那样爱我。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还有整本圣经命令基督徒要舍己爱人，我们要竭力行善，我们有竭力行善的责任与义务，但这个并不建立受惠者有相对的权利，有对应的权利。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信的人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但这个并不赋予任何人要求别人提供他所需要的，也就是应该是没有他有这样受惠者或者需要者有这样的权利。各位，可是你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又觉得太可怜了啊！你说因为他懒啊，这是很多资本家喜欢讲，因为他懒，他有就是活该。我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啊，这是以前 Charles Dickens 写的这些小说里最多，那就是命运可怜的人啊。好，那也就是那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喜欢讲的，国家就有责任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国家来做这些事情，流弊我们也看得到，政府的赤字会亏空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垮掉。然后健保这么好，那么健保的浪费资源也是多得不得了。就只是各位，我在说人没有权利说你要让我活下去，不管那你是谁吗？我连说都不能说吗？好，看起来即使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第四节，彼得跟亚拿尼亚撒菲拉就都是这样讲，田地是你自己的，嫁银是你做主，你要不要跟人分享你自己决定。好，耶路撒冷教会需要被救济，这你可以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七节、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四节。耶路撒冷教会很可怜，很穷困，需要被救济，但我也觉得好像不构成他有权利命令其他的教会或社会来慷慨解囊。在保罗在提这件事救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三节、第九章第五节都是只能劝，就耶路撒冷教会并不能够像我有权利，我已经买了捷运票，我买的没有错，我做的也没有错，你不提供这个服务，我可以告你，我可以生气，我可以骂你。我们很可怜，很有需要，我们能够对谁说你有权，我有权利得到这种资助，最低标准的生活。 好，有一个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哲学家 Nozick， 他实在好会举例子，因为近视在谈到人有权利，就是这些社会的福利啊等等，我都觉得很好了，但是只是人的罪恶也让这个有很多流弊。有这些权利的时候，大概都建立在一件事，我们刚刚讲过，其实 Benson 已经反驳过了，就是人的需要有没有建立他的权利。我有饿肚子的，我有吃饱的需要，我有没有因此要求人给我吃的权利。好，我们再一次说啊，年富力强你应该自己工作，但是穷呢，小孩呢，找不到工作的呢，政府应该帮忙，政府帮忙可以帮到什么程度呢？这些都不那么好解决。但是哲学家常常喜欢讲，需要就导致了权力。诺兹给他说，瞎眼的人需要看见，瞎眼的人有权利要求任何一个全民者捐一只眼睛给他们。我们一定说没有，但他需要是真的，假定那个手术也一点都不痛啊，碰到我们自己，我们是瞎眼，我们真希望人家捐了，我们自己全民可能就不太愿意捐了，是我们孩子可能也愿意。如果他是说我有权，我们就很火大了。独立宣言，我这样分析一下，各位，我是小人物，只是这样分析一下，我觉得他讲的那么震撼的，实在不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就圣经给我们的不够多，我们有这个权利不够多。不过独立宣言还算是很明智的讲了，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他没有说人有得到快乐的权利。我们好像只能追求嘛，你可以去追，你得不得，得到得不到就难说了。其实有的人觉得就是应该有那个得到快乐的权利，这都是我觉得有点忽略到责任了。好，我们也再问一下，这生活中都很多啊，你有追求快乐的权利，好，你有追求女朋友的权利，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快乐有女朋友是很快乐的。那你追求女朋友，如果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他可以形影不离跟着，就是差二十步，就总在他二十步之后，没有干扰，没有在他鼻尖挥拳，他可以一直这样吗？他回家，他上班到哪里，20公尺，我不知道法律上允许多久多远，反正就是在后面。各位，这很威胁的，我有追求这个的权利。人间的问题真是难解决。生命记26章11节，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一家的福分欢乐。这句话简单嘛，也没有什么要想的。你和利未人，利未人就是传道人，还有那些寄居的，要因耶和华所赐福你和你一家的福分欢乐。讲简单一点，就是他们根本没有贡献什么，他们是寄居的，利未人平常也不是耕田的，也不是牧羊的，只是当以色列的民众在神的祝福下收割的时候，所收割的东西要请利未人，要请寄居的一起来吃喝快乐，要一起快乐，你要让他跟你一起快乐。好，还是一样，我们有责任把神给我们的恩典跟人分享，但是我们能够分到什么地步，这也是个人自己要想的。最重要的，我一直在讲的就是那个需要者有没有权利这样要求。需要者甚至可以说，你们的上帝规定你在收割的时候要 跟我们一起分享。但是即使新约，我们刚刚也讲，钱你自己做主，奉献耶路撒冷教会再需要，捐不捐在你们。就我看不出来有一个法律可以规定我们要这样做。当然现在社会也有这样做，纳税其中一个，我们交的税很多就是全民健保啊等等这些东西，当然也因为人的自私，这个出不入户，入不入付出，就是我们收入的税金实在太少了。那现在赤字我不知道台湾的已经到多少，大家等着他报又等着他不能报。好，下面又麻烦了哈。当政府违法的时候，或者法律不义的时候，人民有没有权利，有没有像独立宣言那样说有改变或废除政府的权利，也就是造反有理，人有权造反吗？传统上教会说没有。各位都不要动情绪，也不要就给人戴帽子，这就包括美国的独立、法国的独立，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好像，我只敢说好像，并不合圣经。罗马书十，教会向来是根据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十节说没有，因为那里讲武力反抗权柄就是反抗神。那暴政怎么办？各位，我不是平静心情平静在说这话，不只是暴政，暴君、暴夫、暴权威，我们应该都知道，包括我们自己，太多了。那我刚刚也已经讲过了，只是这个大家很容易忘记。对暴政，圣经上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更不是说我们只有顺服。记得我刚讲的吗？包括有对抗，穿上全副军装的对抗，属灵兵器的对抗，不是属血气的兵器。对暴政可以责备，这先知都常常责备暴政暴君，可以责备。所以如果我们有语言上的机会责备提醒，当然我们自己也可能错，这是好的，可以责备，可以逃。各位，我是很难过的说这句话，逃，你可以逃，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可以责备，可以逃，我实在看不到圣经说我们有权利可以武装反抗，我看不到。各位可以回去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十八节。好，在我以前念神学的时候，解放神学家最喜欢举的反抗暴政的例子就是摩西对抗法老， Liberation， 被解放了，让我的百姓走。这我同意，问题是这些解放神学家应该也都不相信神迹。摩西对抗法老真是对抗，但是注意啊，他没有用一兵一卒，上帝给他的能力，上帝没有给我们怎么办呢？好，我们再一次说，我觉得摩西所靠的能力跟我们今天所靠的能力，对暴政所靠的能力是一样的，都是属灵的，只是表现出来，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想讲法舆论等等。耶罗波安反抗罗波安这件事情，比摩西反抗法老还要更，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好像更好效法，因为耶罗波安有相当多的民意基础，大家去找他，即使他到埃及了，当所罗门死了也把他找回来。 而且有神意基础，但这个而且就把我刚讲的否定。如果没有神意的基础，耶罗波安好像反抗的那个资格不够。那是先知跟耶罗波安讲，神要把所罗门的十二个支派给你十个支派。然后当耶罗波安去跟罗波安讲，罗波安是一个蠢人，没有接受的时候，应该还是有武装叛变，就他应该就先煽动以色列人。我们跟大卫家没有关系。当所罗门，当罗波安派了军队亚多尼兰在，亚多尼兰去镇压的时候就被打死了，然后国就分裂了。看起来流血没有流很多，但是我的原则不是流血多少的事，我们是可不可以用武力来反抗的事。很多人也会举说甲午人中是最后造成了近代民主革命，我不晓得是不是，就很多人一想到甲午人中都是压制妇女的，就会觉得怎么会是，他是制造这些问题的。1560年 John Knox 他写的苏格兰信条里面第14条有一段话，那么这也被很多的神学家很喜欢，就是信徒的善行，我们的善行包括不让无辜人的血被人流，不让无辜人的血被别人流。那么这是 Knox 写的苏格兰的精神啊。那很多神学家说这个是要求信徒要反抗暴政，武装的反抗暴政，不让无辜人的血为人所流。那么无辜人的血可能一般讲就是老百姓，为人所流那些流无辜人血的，那么就是政府了。所以如果要抗拒暴政，制止流无辜人的血，除了革命就没有别的，暴力革命。可是我不知道 Knox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不让无辜人的血被人所流，除了武装反叛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像那个悲惨世界里的神父主教啊，他没有反抗政府，他把他藏起来，他保护他，收容他，援助他，呼吁。最后有一个就是呼吁外国的干涉。那么好像如果另外一个权柄，事实上美国常常在做这个事，也被人骂得半死。现在他做每件事我们都骂他，可能也是该骂，我不知道，阿富汗啊，伊拉克啊，可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美国的介入，可是就是他看不下去了。德国并没有打到本土，日本是很愚蠢的打到本土，打到美国本土，就是外国的干涉在教会历史上也成为一个可能是合法的反抗。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想得正确，更重要让我们信得正确，信得正确，信你我们才能想得正确，想得正确我们也希望说得正确，做得正确。我们不可能想得完全正确，说得完全正确，做得完全正确，我们甚至信的也常常有错误，但我们都求主你的恩典洁净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